唐代草饰的分布及特点。一般而言，集市较多分布于人口流动频繁与人口密集区域或交通枢纽地带，如河流渡口、村中道路两旁或城郭近郊等，唐代的草饰亦是如此。根据上述对唐代草饰种类的梳理可以看出，唐代的草饰即沿江沿河流域的金布渡口为最。一般而言，沿江沿河流域的金布渡口作为水系交通线路的中转站及枢纽，不仅往来人口众多，而且各类商品货物皆经此向周边地区传递输送。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为民间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，因此成为草饰的主要分布区。东晋南朝时期，草饰集中于江淮流域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唐人有言，官必居险路，士必平要金，正点明了金布渡口对于治市的重要作用。如据《唐会要》卷71载，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临近，有冠家口草饰一座。这里所说的冠家口应是黄河南岸临邑县附近的一个渡口，草饰即位于这个渡口。由于草饰非官方市场的身份，唐代史籍中较少出现关于草饰的记载，但唐代文学作品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补充。如《唐文拾遗》卷30载，会稽东不远70里有大泽曰渔江，江之东南念里有草饰，乐舞大夫在凤山南面，故其地也，据天下之民，欲天下之货，市之南港则德兴村，大云寺置庄于滋市之北新江路，路通于市。这里就提到了渔江东南20里处的草饰。上文所引王建《遍路集市》中的江边草饰，《酉阳杂俎》中出现的白福南市，杜牧诗中的水口草饰，刘禹锡诗中长江沿岸的草饰，元稹、王建诗中的江陵沙头市等，皆属此类。除了水运线路沿岸的金布渡口，城池近郊地区也是草饰的主要分布区域。张祜在其《钟灵吕伯弈》诗中就提到这类草饰：城街西面一堤帘，十里长江夜看船，于是月中人静过，酒家灯下犬长眠。这里的于是即位于洪州城西。另有杜牧所作的《润州二首》也提到了位于润州城郊的草饰。此外，部分村落附近也可见民间市集的分布，如顾况在其《青弋江》中提到了位于村边的草饰：七青回泊叶，轮播鸡石响，村边草饰桥，月下古诗网。李嘉佑的《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》中也可见对楚州城附近山村草饰的描写：十里山村道，千峰立树林，霜浓竹枝桠，岁晚荻花深，草饰多樵客，渔家足水禽，幽居虽可羡，无纳子谋心。这里的草饰位于山村附近，因地理位置的限制，草饰中的商品较受限制，售卖货物的人员也以当地樵客和渔夫为多。可见唐代距离城邑较近的山村也能够享受到草饰带来的便利，进行一定的商业交换活动。那么山村地区是否也有草饰的发展呢？杜牧的《上李太尉论江贼书》一文给出了解答。文中有言，江贼将劫掠而来的财物销往茶山，每逢茶熟之际，各地商人即入山交易，向茶山民众销售金银华服。可见杜牧文中所提到的茶山是有交易市场存在的。另有唐代诗人相思的《山行》一诗也可对此作出补充：青栗林深亦有人，一渠流水数家分，山当日午回风影，草带泥痕过鹿群，争鸣气从茅舍出，敲丝声隔竹篱闻， 行逢卖药归来客，不惜相随入岛云。诗中记录了作者行至深山的见闻，但作者能够在深山遇到卖药归来的人，说明当地周边有交易市场存在。相较而言，唐代南方地区草市的发展比北方更为繁盛。上文所列举的大量渡口草市、鱼市，一般都位于南方沿江沿河地区，尤其是江淮流域及其支系水域。有学者曾指出，长江中游沿岸的草市数量大致与金部河渡的相仿。对于江淮流域草市的记载，在其他文献中也随处可见，如《元和郡县志》中就有关于汉阳县西80里处有赤壁草市的记载。另有诗人韦庄在其《建昌渡民吟》中记：“月照临关渡，乡情独浩然。鸟栖蓬篱树，月上建昌船。市散渔翁醉，楼深古客眠。隔江何处敌？吹断绿杨烟。”诗中描绘了夜晚洪州建昌渡草市散市之后的场景。虚中所作《泊洞庭》描绘了洞庭湖沿岸的鱼市：“槐柳未知秋，依依管一头。客心俱念远，时雨自相留。浪墨或鱼市，翻高卖酒楼。夜来思辗转，故里在南州。”另有郑谷的《峡中遇旨二首》描绘了荆州地区的草市：“荆州未解围，小县结茅茨。强对官人笑，甘为野鹤栖。江春铺网阔，市晚玉书池。子美犹如此，幡然不敢悲。传闻书不定，鸾路几时还。俗亦无常性，江清见老颜。夜船归草市，春步上茶山。寨将来相问，儿童竟起关。”方干所作的《月中言事二首》，咸通八年琅琊公到任后作，则描述了浙江境内的鱼市：“百里湖波清汉月，五更军角漫吹霜。沙边古客喧鱼市，岛上前夫醉笋庄。”可见江淮流域草市的分布已经十分普遍，并得到深入的发展。这种发展不仅仅体现为分布区域的扩大，而且体现为草市体量的充盈。这里所说的体量，不仅包括上文言及的草市的实体规模，还包括草市的商业规模、财力、物力、构成成分等多个方面。以下有两则记录，可以充分反映唐代南方地区草市的体量状况。《全唐文》卷751载杜牧的《上李太尉论江贼书》言：“辅以江淮赋税，国用根本。今有大患，是劫江贼耳。某到任才九月，日寻穷寻访，时知端倪。夫劫贼徒，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，下不减三二十人，实肯行劫，劫杀商旅，婴孩不留。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，进江南渡，入山泊茶。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获于城市，唯有茶山可以销售。盖以茶熟之际，四远商人皆将锦绣增携，金钗银钏，入山交易。妇人稚子尽衣华服，利见不闻，人见不惊。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，亦来其见，便有殿寺为其囊驮。得茶之后，出为平人，三二十人挟持兵杖，凡千万倍尽犯私茶。亦有以拒党徒，水劫不便，逢遇草市、亳州金口，便行路劫。白昼入市，杀人取财，多亦纵火，唱照徐去。去年10月19日，劫池州青阳县市，凡杀六人，内取一人，屠屋心腹，仰天祭拜。自迷以来，贫于林州，大有劫杀、陈州灭迹者，即莫知其数。凡江淮草市， 进进水济，富士大户，多居其建。自十五年来，江南江北繁名草市，劫杀皆变，只有三年在劫者，无有五年获安者。作为对江贼常年抢劫长江中游沿岸草市的讨伐上书，该文至少透露出有关草市的如下几个信息。一是为我们了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提供了具体的信息。南方地区草市多沿江津部渡口分布，而且分布十分广泛。二是草市商贸已经成为江淮地区赋税的主要来源，并在国家赋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足见江淮地区草市的商业规模与财力。三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草市十分繁盛与富庶，异色财物，锦绣增鞋，金钗银钏，富士大户多居其建等描述都说明，这里的草市已非小型的贸易市场，居住成员也不仅仅包括商贩，已经有不少富士大户，并构成草市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凡此种种，似乎表明在长江中游地区，已经有不少草市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、兼具商贸与居住性质的市镇。上文所提沙头市，即是这类大规模、大体量草市的代表。